现在我们来到出埃及记生命读经第20篇，法老狡猾的讨价还价。在我们继续看神和法老之间的最后一次冲突以前，我们需要看法老狡猾的讨价还价。法老不仅表征撒旦，也表征己和天然的人。此外，我们的亲戚和朋友对我们也可能是今日的法老。再者，我们天然的心思、意志和情感也可能是背叛神或狡猾的与神讨价还价的法老。首先我们来看神的要求。神要求容他的百姓往旷野去走三天的路程。神对法老的要求记载在5章1节，根据这一节，主借摩西和亚伦对法老说，容我的百姓去在旷野向我守节。不仅如此，在5章3节，主要求他的百姓往旷野去，要走3天的路程来祭祀他。这3天的路程不但表明一段漫长的距离，并且表明埋葬和复活。在圣经里，第三日表征复活，主耶稣是在第三日复活。根据创世纪第1章，旱地就是复活基督的预表，也是在第三日露出来的。所以3天的路程在这里是表征埋葬和复活。天然的人必须被埋葬，使神的百姓能从死里复活。过红海就是表示埋葬和复活的过程。在神和撒旦的眼中，以色列人经过了红海的埋葬，并且进入复活。作为蒙神呼召和拣选的人，我们也必须经过这段埋葬和复活的过程。这意思是说，为了被埋葬和复活，我们必须走3天的路程。借着这一段路程，神的百姓不仅从埃及出来，并且他们在复活里进入一个新的境界。在消极方面，旷野表征漂流的地方，但在积极方面，它表征分别的领域。当以色列人进入旷野，他们就和一切埃及的事、一切世界的事分开了。这个分别与埋葬和复活有关系。我们曾经在埃及，就是在世界里，但借着埋葬和复活，我们从世界出来，进入旷野。在那里我们被分别归主，在与法老的交涉中，神要求他的百姓有这样的分别。现在我们要看时，他的百姓能向他守节并祭祀他。然而分别并不是目标，神的目标是要以色列人向他守节，他要他们在他面前与他同乐。向神守节就是与神一同享受神。每个真正得救的人都曾多次经历在主面前喜乐洋溢，这时候才是真正的节期。你若没有与主一同享受过这样的节期，而仅在参加属世娱乐的时候快乐，你就可能还未得救。得救并不在于有这样的享受。然而每个得救的人，在他基督徒的生活中，至少有一次向主守节，在主面前享受他的经历。有时候我在主里喜乐忘形，好像我在他面前跳舞一般，这不是道理或理论，而是我们享受奇妙的救恩。不仅如此，以色列人还要向主献祭。照着我们的经历，当我们向主守节，在主面前享受他，我们的心被主耶稣深深摸着。他对我们如此亲爱宝贵，我们对他有新鲜的爱。几乎没有言语能表达他对我们是多么的甜美。他摸着我们全人的深处，而我们的回应是为着父的爱子感谢他。这就是向神献祭，把宝贵的基督当作祭物献给神。当我们把基督献给父时，父就因着我们献上基督为祭物而欢喜高兴并满足。所以神对法老的要求就是容他的百姓往旷野去 走三天的路程，使他们能向他守节并献祭给他，这是对神救恩的享受。我们来看第二方面，是法老狡猾的讨价还价。首先我们看他拒绝神的要求。起先法老拒绝神的要求，说耶和华是谁，使我听他的话容以色列人去呢？我不认识耶和华，也不容以色列人去。撒旦是狡猾的，己和天人的人，无论是我们的或别人的，也是狡猾的。不仅如此，我们天人的心思、意志和情感是狡猾的。事实上，任何天人的东西都是狡猾的。由此我们看见法老无所不在。法老否认神，并且不顾他的要求，不容以色列人去。我不相信法老真不知道有这位耶和华神，反之法老必定知道耶和华的存在，但是他故意否认他。他高傲地问说，为什么他必须听神的话？今天天然的人也做同样的事。譬如一位弟兄的妻子知道有一位神，但是他也许拒绝他的要求。这位弟兄可能告诉他的妻子，他从主接受了一个呼召。这位妻子反应说，神是谁？为什么我就该留意他对你的呼召呢？这时候他就是拒绝神和神要求的法老。事实上乃是在法老里面的撒旦否认神。撒旦非常清楚有一位神，因为他曾一度在神面前。然而撒旦在法老里面做工，否认神并拒绝听从他，这是法老狡猾交涉的第一个阶段。许多得救的人在他们首次听见福音时，就是这样和主讨价还价的。他们里面的深处说，神是谁？为什么我必须听他？为什么他不听我呢？为什么我需要他？他才需要我，至于我，天地都该是我的。很多人以这样的方式与主理论。神对这种狡猾交涉的答复就是降下灾害。我多次看见这事，例如一位聪明的医科学生听见福音的话时与主理论，他也许与神争辩，并告诉他他无意听从神，神不答辩，反而降下某种灾害，也许是一种医生无法诊断的疾病，为要带这位青年人悔改相信基督。神用他的手指降下这样的灾害，埃及的术士承认十灾中有一样是神的手指带来的，可参考八章十九节。法老与神理论，直到灾害降临的时候，然而当每样灾害过去时，法老又开始与主理论，所以神降下一灾又一灾。很少人没有迟疑或考虑就接受福音，为了对付这样的交涉，神一再地降下灾害。法老提议容以色列人在埃及祭祀他们的神。法老交涉的第二个阶段，是在他对摩西、亚伦所说的话中可以看见。他说，你们去在这地祭祀你们的神吧。在这里法老告诉他们说，他们能够祭祀神，条件是留在埃及地，他们不需要走到旷野。法老承认有一位神，而且要求他的百姓侍奉他并献祭给他，但是他不愿他们离开他的国家。他们能够祭祀神，条件是留在埃及。对这个狡猾的提议，摩西回答说，这样行本不相宜，因为我们要把埃及人所厌恶的祭祀耶和华我们的神，若把埃及人所厌恶的在他们眼前献为祭，他们岂不拿石头打死我们吗？摩西知道神的百姓所要献给主的是埃及人所厌恶的，神所接受的是埃及人所弃绝的，所以他们不能在埃及祭祀神。法老心里刚硬，拒绝听从摩西，然后神降下另一灾。 撒旦和天人的人必定看见与神争辩是徒劳无益。他是伟大的，他有法子对付我们。当我们和他理论完后，他动用他的手指，借着另一次灾害来对付我们。现在我们要看法老提议容以色列人去，不要走远，在旷野祭祀他们的神。在法老狡猾交涉的第三个阶段，他说，我容你们去，在旷野祭祀耶和华你们的神，只是不要走得很远。倘若以色列人同意不要走远，无论何时法老要他们，就能抓住他们。有时候今日的法老容许我们相信主耶稣，只要我们不走到他们所认为的极端。他鼓励我们要平衡，不要走得太远。例如父母亲也许对他们的孩子说，当我年轻时我也相信耶稣，但你跟随主太极端了，你不需要一星期聚会好几次，主日早晨一小时不就够了吗？信耶稣很好，但是不要疯狂着迷。法老这样与神理论过后，主仍旧降下另一次灾害。对今日的法老，他也做同样的事。当天人的人奋力抵挡神，神就降灾在他身上。法老无法忍受灾害，就同意答应以色列的壮年人去侍奉他们的神，但是不要带着老的少的。当法老问谁要去侍奉耶和华呢，摩西说，我们要和我们老的少的儿子女儿同去，且把羊群牛群一同带去。法老就又开始理论说，有祸在他们眼前。法老继续说，不可都去，你们这壮年人去侍奉耶和华吧。法老声称他爱他们，关心他们，不要让灾祸降在他们身上。何等的狡猾。今天许多人也像这样，一个年轻人的父母会对他说，我是一个老年人，我知道生活的试炼，你不晓得将来在你面前有什么试炼，因此我劝你相信主耶稣并跟随他，但不要完全跟随。倘若你全心跟随，你不知道将会发生什么事。法老利用爱心使人与主分开。只要法老仍能扣留这些妻子少的老的，壮年人就不会真正离开埃及，因为他们的心仍在埃及。因着法老不肯容以色列人完全离开，更重的灾害就是蝗虫的灾害便临到埃及人。蝗灾迫使法老再次与主办交涉，这回他说，你们去侍奉耶和华，只是你们的羊群牛群要留下，你们的妇人孩子可以和你们同去。这项提议也是狡猾的。摩西巧妙地回答法老说，你总要把祭物和燔祭牲交给我们，使我们可以祭祀耶和华我们的神，我们的牲畜也要带去，连一体也不留下，因为我们要从其中取出来侍奉耶和华我们的神。摩西没有说百姓为着生活需要牲畜，乃是需要牲畜供应某些东西献祭给神。这表示摩西不是关心百姓的生活，而是关心要有东西献给神。他们在意神的需要，而非自己的需要，所以他们不同意把羊群牛群留在埃及。法老因摩西的回答而生气，禁止他们再来。我们中间很多人经历过与主办交涉的这五个阶段。首先我们否认主，然后我们相信了但要留在埃及，以后我们愿意离开埃及，但不是走得太远。接着是关乎什么能留在埃及的谈判。法老知道人的财宝在哪里，人的心也在哪里。如果法老能留住我们的财富，我们的心就要在他手中。今天许多基督徒相信主耶稣，但是他们没有改变他们的地位，他们仍然留在埃及，留在世界里。然而若是我们相信主以后仍留在埃及，我们的罪可以得着赦免，但我们没有从撒旦的暴政下蒙拯救。 留在埃及就是留在撒旦的暴政之下。其他的基督徒愿意离开埃及不远，他们这样做可以夸耀他们的聪明，以为他们是智慧而平衡的，他们满意的指出他们不走极端。其余的基督徒在与神办交涉的第三、第四或第五个阶段，撒旦愿意容他们去，但不容年少的去。许多基督徒在世界里仍有他们的财富和资产，这表示他们还没有出埃及。他们的受浸应该是过红海，但是对他们仅仅是一个仪式，成为宗教的一部分。我们感谢主，大多数在主恢复里的人都出了埃及。每当传福音的时候，这五个阶段的讨价还价就再次的重复。很少有人在第一次听见福音时就完全得救，大部分的人挣扎、迟疑并讨价还价，最后神为了他们而动一动手指。我们也许用我们的心思和主讲价，并与主理论，但神不在意我们的理论。当我们和主交涉一过，他就再次在我们的情况中施行他的能力。现在我们要来看神的坚持。首先，他坚持绝对的要求。无论法老如何与神讨价还价，神总是坚持的，没有什么能改变他。一旦他对我们有所要求，他就绝不让步。反之，他坚持要达成他的要求。与他争辩没有用，他能忍耐，有时候等待多年，直到我们甘愿顺服他的要求。我们或许以为经过漫长的时间后，主会改变他的心意，但我们却发现主比以前更坚持。天地会过去，但他的旨意永远长存。法老必须认识神坚持不撤回他绝对要求的事实。我们看神使用末了的灾害迫使法老将以色列人逐出埃及。主坚持实现他的要求，就使用末了一灾，就是击杀长子，来迫使法老将以色列人完全赶出埃及。这是在12章29到33节。无论法老多么顽梗，他无法抵挡这次灾害。法老对摩西、亚伦说，起来，连你们带以色列人从我民中出去，依你们所说的去侍奉耶和华吧。不仅如此，法老对他们说，也依你们所说的，连羊群牛群带着走吧。出埃及记12章35和36节说，以色列人照着摩西的化形向埃及人要金器、银器和衣裳，耶和华叫百姓在埃及人眼前蒙恩，以致埃及人给他们所要的，他们就把埃及人的财物夺去了。神使埃及人愿意给以色列人这些宝石和衣裳，如此以色列人就把埃及人的财物夺去了，因此到了建造帐幕的时候，他们就有所需要的材料。有些人也许以为神允许以色列人这样掠夺埃及人是不公平的，请记住，法老强迫以色列人为他造机或成，他没有为这个劳力的工作给他们任何报酬，因此掠夺埃及人实际上是清账。以神的公平和公义，他有清账的法子。何等奇妙，末了一灾不仅迫使法老和埃及人赶出以色列人，并且使他们甘愿给以色列人所要求的，连掠夺埃及人这件事也适用于今日。我知道许多人先是与主讨价还价，而后真被主拯救了，他们得救之后就彻底掳掠了世界，并从世界中带出许多东西来为着主。很多人能做见证，他们蒙召得救以后没有留下什么在世界中，反之他们把所有的一切都带出来为着神的旨意。我们已经指出，埃及人给以色列人的材料被用来建造帐幕，银子用来做带卯的座，金子用来包裹树板和帐幕中其他的物件。在埃及人眼中，这样使用他们的金子和银子是一种枉费，但在神眼中， 这不是枉费。埃及的财富被夺来是为着神的旨意。历世历代以来，许许多多人被主呼召，并且被他从世界里拯救出来，带着许多东西归给主，为着他和他旨意的缘故枉费上去。例如当玛利亚用极贵的真拿达香膏抹主耶稣时，犹大认为这是一种枉费，他说香膏能卖钱周济穷人，他稀奇为什么在主耶稣身上枉费了这么多。但是从世界夺来的一切都该归给主耶稣，并且枉费在他身上，这样做就是彻底的得救了。这是我们深切爱主的标记，我们彻底得救的标记。最终我们从世界所夺来的完全为着神的居所来使用。今天这就是我们的经历，不仅我们自己离开埃及，并且我们不容任何与我们有关的事物留在世界，反之我们把世界的财富夺来，把它枉费在主身上，作为我们爱他的标记，然后这夺来的财物被用于神在地上的居所。